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如果最近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你大概会发现这种针对基督徒和针对基督信仰的这种攻击可以说是一波接一波，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那这些攻击里面呢，有一些是在暗地里发起的，就像上个主日利弗长老在讲到的时候提到的，在斯里兰卡人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有人引爆的这种人肉炸弹，这是当时爆炸以后所造成的这种损失和混乱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在暗地里进行的。那还有在明面上进行的一些逼迫，这是由政府出面派来了一辆大吊车来到教堂门口，然后呢他们把教堂顶上的十字架给点燃了，就是为了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然后呢由这个吊车把这个十字架给拆除掉。所以这是在明面上进行的这样的一种攻击逼迫。那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形，实在是让人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不安，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但是只要仔细想想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十分奇怪的，因为历世历代以来基督徒和教会所面对的逼迫其实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从我们的教会刚刚诞生早期教会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的这种血腥的这种镇压，那直到现代这种所谓的无神共产运动里面对教会的这种清洗，人们焚烧圣经，把基督徒抓起来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否则的话就会把他们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喂狮子，或者是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或者是给他们处以极刑。这样的事情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为什么这个基督信仰可以被传播到今天，以至于我们还有机会来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需要感谢神，他保全了教会，他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很多时候是在一场大逼迫之后，往往会有一场大的复兴，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感谢神他的奇妙的作为，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神他兴起了那些忠心的基督徒，他们在逼迫当前不屈不挠，他们不向这个世界所屈膝，他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以为大喜乐，是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一代一代的给传承下来，传到我们今天。那些忠心的基督徒们，他们是真正的领悟到了，也真正的活出了保罗所讲到的，刚才我们念到的，他所得到的那个喜乐的秘诀。保罗当时也是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也是深受逼迫，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喜乐可以说是溢于言表。那些忠心的基督徒们，他们领悟到了这样的一种喜乐的要诀，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学习、需要掌握、需要活出来的这种喜乐的要诀。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前半段第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看保罗他的喜乐的要诀是什么。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身份而引发的喜乐。第二个方面呢，则是他对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信徒的那种感恩，以至于他对神的那种感恩而触发的喜乐。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则是他对腓立比教会那种关切而所促成的喜乐。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喜乐的要诀，希望我们也能够领悟，我们也能够活出这种喜乐，使这些要诀成为我们的喜乐的泉源，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12-30节，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现在先不念，待会我们会分三段，从三个方面来看保罗喜乐的要诀是什么。现在先让我们来一起向神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也感谢你在历世历代以来你所兴起的那些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以为大喜乐的基督徒，以至于基督信仰被传到今天，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听到这样的信息，来归入到你的名下。我们祈求你也赐这样的一种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都能够活出这种喜乐，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所体现出来的第一个喜乐的要诀，就是这种来自使命的喜乐，来自使命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12-18节，就是那个红字的那一部分，好吧，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接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实在是深受逼迫，对不对？这种逼迫有一种呢是从教会外部来的，他是受捆锁，他当时是被监禁，有御营军的士兵看着他，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那他受的另外一种逼迫呢，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就是有些人凭着不良的动机来做所谓的侍奉，这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是出于结党，所以他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保罗身处在这种重重的逼迫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态是怎么样，他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对不对？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喜乐，因为他看到他自己所受到的逼迫是叫福音，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这些看守他的这些御营军的士兵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种捆锁的这种遭遇鼓励了许多在主里的弟兄，所以呢他们是笃信不疑，放胆无惧，热心传神的道，这些弟兄们也被他的捆锁所激励。那同时呢，面对的是这种教会内部的这种逼迫，这些人出于结党，出于嫉妒纷争，或许没有少对保罗进行这种人身的攻击，人身的诽谤，但是保罗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他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以扩展天国为使命，只要是福音被广传了，即便是他自己深受痛苦，他也在所不惜，他也以为那是一个大喜乐的事情，只要福音被传开了，他就倍感欢心，这是一种来自使命感而驱使的一种喜乐。这种喜乐呢，是没有人会可以夺得去的，是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讲到保罗初次 去到了菲律比，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在那里创立教会，对不对？然后呢，他被怎么样抓了起来，被关了起来，关在监狱里面，手脚都上了镣铐。那一次呢，神用一个很大的神迹，对不对？让地大震动，把这个牢门都给震开了，把他们手上的脚上的脚镣手镣都给震开了，他们可以自由地走出这个牢房。然后这样的一个事件让这个看守他们的狱卒大为震惊，也大为感动，所以呢，这个狱卒全家都得救了。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非常的喜乐，经历到神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神迹。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我想我时常在想，如果我是保罗，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神迹的话，我会怎么做？我或许我就会忙着要筹备一个布道团，我就把它起名叫地大震动布道团，我就四处去传讲这个神迹了，因为实在是太喜乐了。但是这一次呢，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也在做监牢，神有没有用一个神迹来解救他？神并没有用一个神迹来解救他，但是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喜乐，实际上是一样的。神用神迹解救他的那一次，让这个狱卒的全家得救了。这一次虽然他是继续的在那坐牢，但是这些御营全军的士兵们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都是被神用来传扬福音，因此他就喜乐。所以不管是神解救了他也好，或者神是让他还是留在监狱里也好，他都是有这种喜乐，这种喜乐是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在年初的时候，立夫长老跟大家讲到，也提到了这个义和团的这个事件，这个戴德生牧师所创办的内地会，在义和团的这个动荡当中是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他们有58位的宣教士死于非命，还有21个小孩，就他们宣教士的孩子们也惨遭屠杀，那损失的财产可能就更加是不计其数。他们有1000多种理由来向清政府索取赔款，但是他们同时也想到，如果他们接受了赔款的话，可能会引起中国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误解或者是不满，甚至是仇视。所以为了要更好的传播福音的缘故，他们决定1分钱都不收，放弃任何的赔款。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义举，使得在这个义和团事件以后，信主的中国人的人数要远远超过那个动荡之前的人数。而且在西方各国有许多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立志要到中国去宣教，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大地的，这样的人数是成倍成倍的增长。可以说内地会的这样一个义举引发了之后的一个属灵的复兴，他们真正的用他们的生命活出了约翰福音12章24节里面耶稣的这段教导。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们把自己的鲜血撒在了中国，就像落在地里死了的种子一样，但是却结出了100倍的果实。这些宣教士们今天全都已经与神同在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天上看到地上他们所结出的这些果实，心里面是何等的喜乐。这是一个可以存到永久的这样的一种喜乐。当他们以传福音为使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即使是献上如此大的牺牲，他们同样的可以感受到来自神的这种喜乐。这是因为使命感而触发的这种喜乐。 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所遭遇到的不幸呢？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遭遇到一些不幸，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不幸呢？很多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会心情快乐，但是一事无成的时候，遭遇到很多不幸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就会掉入到沮丧当中，是不是这样呢？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不幸的遭遇其实也是可以被神所用，用来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的。当我们把自己不幸的遭遇与这种使命给联系上的时候，我们在这种不幸的当中，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态度和我们做出的回应将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顺境可以迎来别人的羡慕，但是我们的逆境，如果我们应对得当的话，是可以激发人心的，可以激发人来认识神，激发人来亲近神的。就像我们都听说过的暗使之后蔡淑娟姊妹，她一生不能见光的，就只能在一个黑暗的这个房间里面一辈子，但是她激励了多少的人来归向神。一个人的逆境是可以激发人心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逆境，把我们的不幸与这个传福音这样的一个使命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会完全不一样的。我对这一点有一个比较大的醒悟，是在几年前，我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我当时走路是这样，像只虾一样弓着身子走，而且没走几步呢，这整条腿就会变得麻木，就要停下来休息了。所以从这里走到对面那个教育楼，我中途要停下来两三次的。我当时心情真是非常的沮丧，我想着自己毕竟还年轻，就落下这样一个毛病，那是不是今后一辈子都要这样过日子了？我心情是非常沮丧的。直到有一天，有位弟兄说：“哎呀，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情形，你都还在教主日学，那我就根本上没有任何理由不上主日学了。”哎，我这时候猛然醒悟，神可以用我这样的一种不幸的遭遇来鼓励人，来与他更加的亲近。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领悟以后，我的心情马上就开朗了许多，因为我知道神他把我放在那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他有他的旨意，他要使用我的这样的一个遭遇，那我就马上就开朗了许多，喜乐了许多，因为我的遭遇已经变成了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来自使命感的喜乐。那我们看看保罗，他除了来自外部的这种来自外部的逼迫以外，他还有来自内部的这种攻击，对不对？我刚才讲到这些人是出于嫉妒纷争，出于结党来做所谓的侍奉的，这样的人在保罗那个时代有，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人给保罗增添了许多的苦楚，或许是对保罗有许多的这种人生的攻击，这种诽谤，保罗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谴责他们。保罗也可以去跟他们说：“你们是谁呀？我可是保罗啊，你靠边站吧。”但是保罗对他们的一种态度是非常的一种宽广的胸怀的态度。保罗对他们是有一种宽广的胸怀的态度，只要是福音被传开了，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他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也就告诉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太高的估计我们自己的名声，或者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侍奉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享有很高的名声，变得我们接受不了半点的批评，别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为自己辩解，一辩解的时候呢，有很多并不明白真相的弟兄姊妹也会觉得要来附和，那很容易就会造成这种纷争甚至分裂。 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认为我们的事工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地盘，别人不能插手进来的，就形成了一种保护主义。别人要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要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这种摩擦，产生这种纷争。我们要像保罗那种宽广的胸怀来学习，我们要一切以是否对神的福音有益，而不是看重我们自己个人的得失，不是看重我们自己事工的果效，而是要看总体的一个果效。我相信保罗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原则，就是一个喜乐的原则。他也兴旺，我也兴旺。只要他所做的事情，不管他动机是什么，只要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福音有益的，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我就为他祝福，我就希望他也兴旺。那同时呢，我自己所做的事情，我尽忠尽职，为神摆上，我也祈求神让我们的事工同样也兴旺，让这个福音被广传出去。这样的话，我们是以传福音为使命，我们就可以轻看个人的得失。我们有这种使命感，我们就可以轻看个人的得失。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这种侍奉的态度。所以这是使命带来的喜乐。那第二点，保罗的喜乐的要诀就是放胆的喜乐，放胆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19-23节，也是那红字的那一部分，好吧？我们一起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前面看到保罗他是深受内忧外患，他是身处在逼迫当中，但是他相信他这样的一个情形，神必然会解救他，借着这些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的祈祷，还有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神终究要解救他，照着他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羞愧。他深信神会给他提供答案，神会解救他。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保罗有这种完全交托、完全放胆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对不对？因为怎么样，大不了就怎么样，大不了就自己就与基督同在了，那是怎么样，那是好的无比的，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他的责任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不管是生也好死也好，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他在其中，他就放胆的过他的模仿效法基督的生活，把基督从他生命当中给活出来，这是他所做的，这是他所放胆的，不管是结果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给他带来喜乐的。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看到了同样的一种信心而带出来的喜乐，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自小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在那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侍候那些王公贵族。那段时间，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建了一个很大的金像，他要所有的人在这个音乐声响起的时候，他们都要向这个金像下跪，要是不下跪的话呢，就会被扔到这个火窑里面烧成灰烬。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觉得这是拜偶像，坚决的不听从这样的命令，坚决的不向这个金像下跪。那尼布甲尼撒来找到他们， 盘问他们说，如果你们再不下跪的话，就要把你们扔到那个火窑里面去了。那这三个朋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是即便如此的信心，是相信神的拯救。他说，即便如此，你要把我们扔到这个火窑里面，我们也不怕，因为我们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比你要大，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们。这是即便如此的信心，相信神的拯救。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里面也讲，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吗？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叫即或不然的信心，即或不然的信心就是顺服神的安排。我们知道神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局部，神所看到的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相信神可以使用我们的这样一个遭遇，他给我们所定的计划，他给让我们走的道路，那是最好的，我们就顺服神的安排。虽然这条道路可能是我们不愿意走的，或者是我们不理解的，但是我们如果顺服神的安排的话，走上神让我们走的那条道路的话，我们必然会看到神的那种美善。同样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的事情我们单个看或许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是我们 不愿意接受的一个结果，但是你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一幅美丽的图画。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说他在两难之间，对不对？因为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他活在世上也还同样还有他的责任，所以觉得很难选择到底选哪个更好。但其实说明白了，这也是两义之间，对不对？因为你从他的态度上你可以看到，两样结果他都认为是很好的，他被解救也好，他没有被解救也好，都没有问题，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那就随便选一个就好了呗，对不对？这是两义之间，也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是一个好的问题，对不对？就希望我们也有这种两义之间的心态，不管我们前面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欣然接受，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是充满喜乐的。我们时常为什么样的事情愁苦为难呢？我们时常为什么样的事情愁苦为难呢？很多时候我们会为我们的财政的状况，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的事业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我们时常为这些事情愁苦犯难，对不对呢？要找工作的，要找对象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会被他们所缠绕。但是我们越是在意一些事情的结果，我们就越会被这个世界所牵制，把我们的喜乐给夺去。我想起好多年前我在申请绿卡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弟兄跟我差不多同时递进了申请。那段时间呢，申请绿卡是要排期的，就是按照你最初申请的那个日期，是那个优先日期，是要等的。 每个月月中的时候，移民局会公布一个日期，说哎，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到哪一天的那个优先日期了。那这位弟兄呢，每一次在发榜的时候，他都会给我打来电话，哎，你有没有看啊，有没有看那个榜啊。我说有你看着呢，我都不需要看，你每次都给我打电话，我何去看他干什么呢？那这个排期呢，有时候呢，你过了一个月，这个新的这个榜上讲到说，哎，我们这个优先日期又推进了多少，有时候推进的很慢，一个月才推进了一个礼拜那个优先日期。那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就会大发牢骚，他说哎呀，怎么搞的呀，怎么一个月他才进了一个星期，按照这样的速度，我10年都得不到这个绿卡。那有时候呢，那个进度又比较快，一个月呢可能就会推进半年，哎，这个时候他就好高兴，他说哎呀，你看多好啊，再过几个月我就可以转身份了。他的这种喜乐跟这种忧愁呢，完全就是被这个事情所牵制了。同样的，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越是在意那个结果，我们就越会被他所牵制，我们的心情就会被他所左右，让我们的喜乐给夺去。我们需要学习这种放胆的喜乐，学习这种放胆的喜乐。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放胆呢？怎么样才能够放胆？就是相信神所应许的。首先要相信神所应许的，就是这种即便如此的信心。神赐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连天上的飞鸟都眷顾，他何不眷顾我们呢？我们要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神是顾念我们的，我们要将这一切的忧虑卸给他。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应许，忧虑是会让我们带我们偏离神的，我们越忧虑，我们离神就越远，我们就越对神缺乏信心。我们要学习把这些忧虑卸给他。我们都知道陈李弟姐妹，她不幸被子弹打中，虽然那个子弹是偏离了她的中枢神经，就是毫发之差，让她保全了性命，但是当时她还是要面对这个有可能终身残废，左脚是就是说要变成残废，要一辈子坐轮椅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现实。弟兄姊妹们听到以后都非常的焦虑，一同来为他祷告。但这个时候反而是陈李弟姐妹来安慰大家，说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他相信神。我必须承认，他的信心要比我的信心大得多。在这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的帮助或许比他得到的帮助更大。我在从中学习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目睹了一个神迹，让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今天上次见到他的时候，发现如果你不认真看的话，你根本上不知道他是在生命当中发生了如此大的一个变故。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姊妹对神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相信他的应许。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放胆？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相信神所安排的。我们要相信神所安排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让我们走上的道路一定是对我们是最好的。虽然我们在其中或许不明白，或许不愿意，但是神所给我们安排的一定就是最好的。彼得前书第5章10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劝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就像当时我的腰椎间盘突出，那个时候我感觉到一种灰暗，就是说可能一辈子我都要这样 承受这种痛苦下去了。在我们看来，这个痛苦好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看不到亮光，但是在神的眼里，这是战受苦难，战受苦难是短暂的。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短暂的苦难当中，是为了要磨练我们，然后他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种苦难当中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的品格得以造就，让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是神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要学习相信神所安排的对我们是最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胆无惧了。有位姊妹，她自己也是深受不幸，但是呢在之后她写出了 一首诗歌，我很感谢主。我老早就想好了要讲这个姊妹的见证，我也没有告诉李斌弟兄和我们的领事班，但是这个领事班李斌弟兄就安排了这首诗歌。我想这是神他的圣灵感动我们的一个结果。这位姊妹她是在100多年前，她年轻的时候呢就立志要做宣教士，她本来想要去中国的，但是因为身体的健康的原因她没有去成中国。所以她在等待的期间呢，她也结婚了，生了孩子。有一次他们全家到纽约的这个海边那里度假，他们就在海边那里吃一个便餐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水里面有一个孩子溺水，他溺水呼救的声音。那这位姐妹的丈夫就义无反顾的就冲到海里面，试图要把这个孩子拉上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溺水的人往往会非常紧张，他会抓住一切的这个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什么东西都抓得很牢的。所以呢他牢牢地抓住这位姊妹的先生，让他没有办法游回到岸边，以至于两个人都没有生还。这个时候这个姊妹的孩子只有4岁，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这位姊妹也没有少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她心中的那种痛苦忧伤。但是感谢主，她在没多久之后她就写出了这首诗歌，信靠耶稣何等甜美，信靠耶稣何等甜美。刚才我们已经唱到了那个副歌上说到，说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这就是一种放胆的喜乐，这就是一种相信神所安排的，顺服于神所安排的这种喜乐。最后他如愿以偿，神差遣他到非洲去做宣教士，然后他的毕生就用在了在非洲的传教事工上。我们感谢主在我们面前放下了如此美好的见证，也希望这样的一种信心也成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更坚定的信心来信靠耶稣，因为那是甜美的，那是可靠的。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种放胆的喜乐。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方面的喜乐，就是这个信仰传承的喜乐。保罗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要把这个信仰给传承下去，这样的一种责任让他感到无比的喜乐。我们来读最后这一段24到30节，我们一起来。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其实他对将来与基督同在他是非常的深切盼望的，因为他觉得那是好得无比的。但是呢，他也知道神把他让他继续活在世间，神有他的责任加给他。他的责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鼓励这些腓立比的信徒，要建造他们，让他们要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让他们在这个所信的道上能够更加的坚固，更加的长进，以至于这样的一个信仰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这是保罗他深感到自己肩头上的责任，他也知道神让他继续活在世上有这样的一种期盼，他的这种感悟，他的这种责任感让他活得充实，让他活得有喜乐。他特别讲到他要帮助这些腓立比教会在这个灵命上有更加坚固的 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属灵生命的见证，就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们要活出这种见证出来。同时呢，还有这个扩展天国的热心，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还有面对征战的这种勇气。你们信服基督，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还要为他受苦，这是这种征战的勇气。这是保罗希望因为他自己的事工，因为他自己的这种活在世上，他能够尽到这个责任，帮助腓立比教会的人，其实也是帮助普世的信徒们能够在这些属灵的生命上能够得到更大的坚固，以至于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仰给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信仰的传承应当是深深的烙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基因里面的。我们自己也得益于历代这些忠心的信徒们，他们致力于去传承信仰，以至于这个信仰被传到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否则的话，在饱受如此多的这种迫害摧残，如果不是这些忠心的基督徒们热心于传承信仰的话，或许基督信仰早就销声匿迹了，或许早就夭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也要去传承这样的一个信仰。同时呢，我们去传承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会经历到喜乐的，必然会经历到喜乐。我们在哪里传承信仰呢？好不好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传承信仰的地方。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整个社会整个文化都是与神背道而驰的，这个社会是来向我们抢人的，是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试图要把我们的孩子给夺去的。我们也知道当今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流失的这些孩子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怎么样在家庭里面确保我们的信仰是被传承下去的呢？我们的孩子真正得救了吗？我们知道他们得救了吗？我们在乎他们是否得救吗？他们的灵命坚固吗？ 我们把他们送到社会上去，我们相信他们会站立得稳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把他们带来教会，然后把他们交给儿童事工，把他们交给这个青年事工，交到英文堂里面去，我们就完成责任了。这是远远不够的，弟兄姊妹们，远远不够的。你怎么期待，怎么可以期待在教会里面的两三个小时可以扭转他们在所有的其他的时间里面，在社会上，在其他地方所承受的，所得到的那些影响呢？是谁在影响我们的孩子们呢？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下去，我们自己是要活出这种见证的。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是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我们也要是做一个去扩展天国的人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我们也要在这种苦难当中要表现出这种生命的见证的，活出这种生命的见证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才能够看得到我们的信仰不是说说而已的，是又真又活的。在家庭里面传承信仰，不单只是说我们要对孩子说什么做什么，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同时呢，我们对孩子所看重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觉得他们在学校里取得最好的成绩，把他们送到最好的大学，让他们的今后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就，我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吗？还是我们觉得他们在天国里的那个地位，那个身份是更为重要的？今年我们的英文堂有好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都要上大学了。我跟其中有位家长在交谈的时候，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启发。这位母亲她对她女儿说，不管今后你取得的成绩有多大，你上的学校有多好，但是是用你的永生来作为代价的话，那是绝对不值得的。我们在我们的孩子当中，我们看重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乎的是他们的成就吗？还是在乎的是他们在主里的身份？如果他们的成就是以永生来作为代价换回来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吗？我们在家庭里怎么样去传承这个信仰？同时呢，我们在信仰的传承上，在我们的小组团契里面也要有这样的一种看见。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组团契，大家在里面享受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关爱，互相扶持，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是否健康，是要看他的这种小组团契是否健康。但是呢，在我们享受这种弟兄姊妹彼此的这种关爱，彼此的这种扶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留意几点，我们怎么样把这种信仰给传承下去。首先的是，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的信仰是否纯正，我们是否有持守这种信仰，我们是否有注重这种信仰上的教导。否则的话，很容易我们的小组大家一起的聚会就会变得像这种社交场合一样，大家一起来见一见面，你们我们他们阿们结束。我们要注意这种信仰上的教导，这也要求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带领这种圣经的学习，我们自己的信仰要坚固，我们要把这样的信仰给传承下去，成为他人的鼓励。我们要付上代价的。同时呢，我们的小组怎么样外展成长，这也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我时常就跟我所在的彩虹小组的弟兄姊妹们讲，如果我们 不致力于去外展，不致力于去吸引新的朋友，特别是吸引一些更加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来参加的话，来加入到我们 的行列当中的话，再过几年会怎么样呢？再过几年我们都走不动了，这个小组也就解散了。所以我们要致力于去外展，要成长，要吸引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加入到我们当中，要吸引更多的朋友们，甚至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面，以至于这样的一种传承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否则的话它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不管我们现在在其中享受多好的关系都好，你再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复存在的，不会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喜乐的。我知道要去吸引新的人来，这是其实是挺辛苦的，挺辛苦的。我们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我们要去很多在很多的安排上、活动的时间上、活动的内容上，要迁就他们的需要，要为了他们的需要来安排。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要付上代价的，要付出牺牲的。但是这正是让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他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学习。否则的话，有新的人进来，发现你们这帮人都已经抱团扎堆了，也没有什么人理他们，你们所分享的所说的话好像都不是人话，都是只有你们自己才听得懂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想下次还会再来呢？所以确实是的，你要去吸引新的人来，你是要放下自己的，你是要做出牺牲的，你是要去迁就他们的，你要去关心他们的，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像我这样这种比较内向的人，你要叫我去跟不熟悉的人打交道，跟他们说话，跟他们交朋友，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信仰传承的缘故，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希望我们的每个小组都能够成为一个信仰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场所，让我们把这个信仰给传承下去。那信仰的传承当然还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历世历代以来这个教会得以保全，就是因为这些忠心的信徒们，他们愿意摆上这样的一种传承的这种努力。今天这个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来把它传下去？我刚才讲到，每一次的大逼迫之后都会引来这样一种大的复兴，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处于逼迫当中，那之后有没有复兴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我所做的事情，取决于你跟我的这种生命的这种表现，让这个福音的传承的这个棒子从我们的手中不要掉了，而是要传下去。我们不是只是来享福，就是享受福分，我们当然要享福，我们享受来自神的福分，但是我们有责任把这个福分给分享出去，这也是一种享福，是分享这个福分。希望我们都成为这样一种享受了神的福分而愿意去把这个福分分享出去的人。我们周围有没有人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福分分享给他们的呢？我们可以从为他们祷告开始，然后邀请他们来教会，或者是我们自己跟他们去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希望我们把教会建造成一个迎娶人的灵魂，然后呢建造他们，然后装备他们，让他们被差遣出去，然后又回来迎娶灵魂的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我们大家都去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的灵魂被神得着，我们就迎娶了一个灵魂，然后我们致力于去建造他们，让他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去分享福音，分享这个信仰，被差遣出去，差遣到远方也好，近处也好，让他们也参与到这个迎娶灵魂的工作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生生不息地被传播下去。 我们在这其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坐在那里以不变应万变，我们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尽上自己的责任。我们自己可以去允许人，我们可以去建造人，我们可以去差遣人，或者我们自己也可以努力的被建造，预备好自己被差遣，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也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喜乐存到永远的事情。将来有一天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头来看，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种子所结出来的果实，那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希望神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保罗喜乐的要诀的三个方面，我们来回顾一下，谁还记得？第一个要诀是什么？使命的喜乐，对不对？我们把自己的不幸的遭遇，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这种攻击诽谤都可以，没有关系，我们与基督的福音给联系上，我们就会有喜乐。第二方面呢，放胆的喜乐，不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就能喜乐。还有呢，一种传承的喜乐，这不单只是使我们自己得到喜乐，还可以让这些被坚固的弟兄姊妹得到喜乐的。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保罗在圣经里面写下了这段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把我们的遭遇与宣扬你的使命给联系上的话，我们就可以有这种大的喜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生是死，保罗给我们做出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可以学习这种喜乐的要诀，让我们放胆无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建造信徒，在信仰传承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种喜乐。求你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帮助我们在这其中，我们享受你的福分，也分享你的福分。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你所喜悦的人，也是一个在你里面得到无比喜乐的人。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